弟兄姊妹平安。那感谢主哈，有一次机会跟大家一起在话语上有些交通。Sorry， 在等翻译啊。那开始的时候，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吧。上个月呢，刘明辉弟兄来到我们中间，跟我们有个交通。那我想问大家一下，那弟兄交通的题目是什么？哇，那个在厨房服侍的弟兄还记得？OK， 好，那个下面这个问题就简单一点，但是宋辉不能回答哈。那个上个主日交通的题目是什么？很正常，我也常常忘记哈。是宋辉弟兄为我们交通的是那个异乡与侍奉。那个刘明辉弟兄来交通之后呢，在下面一个喜年团契的时候，指标弟兄也在跟喜年团契的弟兄姊妹呢，也就着那个晚节这个话题呢，有继续的进一步的交通。那交通以后，弟兄姊妹呢都有很多的分享哈。其实我听了那个刘弟兄的信息之后呢，也蛮有感动的，所以当时呢，就让我们想起来在圣经中的一个人物，就是罗德。那大家知道我们主日学呢有一个班，就是在学旧约，在学创世纪。那这里头也插播一个广告哈，如果你还没有参加主日学的话，等一下信息结束的话，也可以到楼下参加我们的创世纪的主日学。那刚刚的前面呢，我们一直在学习到亚伯拉罕。那我们知道说罗德呢是亚伯拉罕的侄子，那他的那个事情呢都记载在那个创世纪的从第11章开始，那陆续到19章，而且呢在新约圣经中呢也有几次的都提到罗德和他的家。所以呢，特别是在彼得后书的时候，那因为今天分享的时候用到的经文比较多，所以呢我就把这个经文常用的都放在上面。那时间的原因，我们可能不会去读它，只是放在上面跟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哈。那在那个彼得后书的2章有提到说，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淫行忧伤的义人罗德，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一心就天天伤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罗德呢，他在为那个索多玛人的异行天天伤痛，所以呢，就是说，他也接待了那个，如果我们读的比较多一点的话呢，他也在那个索多玛的城门口呢预备宴席，接待了天使。所以呢，就是彼得是在这里称他是义人，就是说明他是有信心的，也是得救的，就是是一个真的信徒哈。当然我们不清楚他是具体什么时候清楚的得救，但是呢圣经中既然提到他是义人，他就是一个，当然就是一个得救的人了哈。那其实如果我们对圣经有一些了解的话，我们也知道说罗德其实在旧约圣徒里头应该是一个不算是一个什么好的榜样了，是吧？那个他其实为什么想起他来呢？就是因为在这个图上我借用了宋辉他在上个主日讲到的一个保罗的一个生平的一个图哈。那当时呢我们看不清楚，那现在还是看不清楚。那这里头其实呢就是说保罗在大马色路上被主光照，然后呢那个时候是大概他是在30多岁的样子。那然后后来知道他在罗马殉道的时候大概是67岁，所以他在主里头的年岁呢是30多年的光景。那罗德呢其实在这方面有点像，那我们读罗德故事呢就知道说罗德他是亚伯拉罕的侄子。那亚伯拉罕被神呼召从加勒比的乌尔然后出来，然后直到他能够离开哈兰，然后到了迦南的应许之地。 当时在圣经上有记载说他离开哈兰的时候是75岁。那我们读圣经读到后面呢，在罗德最后在神毁灭索多玛的时候，那一年呢，亚伯拉罕是99岁，所以我们可以算一下嘛，这中间是24年，然后加上他们在乌尔在哈兰之间的停顿的这段时间，然后我们可以算说，其实罗德从这个罪恶之地被带出来的时候，他也的年，在就是说在族里的年岁吧，就跟其实跟彼得在族里的在这个世界上的年岁都是很接近的。但是呢，这两个人在虽然得救的好像年岁差不多，但是他们的晚节，他们的结局却是截然不同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也有一个感动来想说分享一下，就是罗德，然后呢，罗德是怎么样一个好的开始，然后他的结局又是怎样？所以希望通过这一些的分享和学习呢，跟大家弟兄姊妹呢，来看到说一个可以说开头很好的一个，就是我们怎么说呢？一个赢在起跑线上的一个人吧，因为他很年轻的时候就跟着他的叔父出来。那我们也知道说亚伯拉罕在圣经里头是一个可以说是最著名的一个属灵的一个榜样吧。所以罗德从小的时候，就从他年轻的时候出来的时候，就跟随着一个这么好的一个榜样来，然后呢在他下面有过学习。但是我们其实也知道说罗德确实成为一个因为爱世界而出名的信徒哈，可以说是一个，虽然说圣经说他是个义人，但是就着这个他的这些行为来说，我们可以说他算是一个软弱的，甚至说也可以算是一个失败的义人吧。他不仅是在那个自己的那个灵性上的失败，甚至于因着这样的失败，在他自己的家庭啊方面也是完全的失败了哈。所以那我们就想说，我们就是就着这个创世纪的这一些对罗德的一些描述吧，一些生平上的一些记载，我们来看一下罗德是怎样的一个就是说他的生命是灵命上是怎样的一个过程，然后能够成为我们在生活中的一个借鉴。我们知道说那个乌尔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然后罗德呢，就是说因着那个他的叔父被神呼召，然后他离开了，一起离开了这个堕落的一个腐败的一个地方哈，开始走一条敬拜神的一条路。然后我们看说他到底是怎样走的，他开始好像走得还很稳，但是后面一步一步的因着自己的软弱，因着一些错误的选择，是吧，他怎么样一下子就是从一个有可能一个很成功的一个属灵的一个榜样，变成了一个我们现在就是说需要一个成为我们借鉴的一个人吧。那我想说先从那个创世纪的这11章那边开始哈，就开始我想谈一下就是说罗德他的信心的基础的一部分。我们可以看到说从上面这些经文上我们可以看到说他的信心上有一个弱点吧，有个不足，就是他的信心呢可以这样说，是不是一个主动的信心。你看我们可以看到说在经文上可以看到说31节的就是塔拉是他的祖父嘛，就是他离开乌尔呢是他祖父带着的，然后呢他离开哈兰呢是他的叔父带着他，然后呢亚伯拉罕带着他离开了哈兰，然后下到了迦南，他就这一路准备带领。那当亚伯拉罕去埃及的时候他也跟着，那亚伯拉罕被神带回到伯特利的时候他也就回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生活之中啊，他是好像就是一个一直就是一个怎么讲，就是一个跟从的一个人吧。那从那个前面的经文我们其实可以看到，那他的叔父那亚伯拉罕离开乌尔是吧，是神在呼召他，然后呢他才离开的。 那就是一个，就是说可以这么说吧，就是说它是有神从神来的一个清楚的带领和呼召。那罗德就不是，罗德就是一直在跟随。其实跟随那个一个跟随亚伯拉罕也好，或者是说跟随属灵的人来说，其实没有什么不对的。因为我们当中绝大多数，相信绝大多数的人呢，都不是我们的怎么样信主的时候，都不是像亚伯拉罕，也不像保罗哈，他们亲自的就是说被主光照，被主呼召，然后呢这样子的话，来到那个就是说能够认识主。其实我们当中绝大多数人，我想说，还都是像罗德这样，我们能够信主，能够得救呢，都是我们很多都是我们身边的人信主的。当时就可以说信主的人带我们来到教会来的，然后我们才有机会认识主，接受主哈。那就像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例子，我们来到美国的时候，来的时候读书，然后在我姊妹学校的有一个很爱主的姊妹，她一直在邀请我们去教会，那我们也就是常常就是不去，然后找各样的理由不去。但是呢，因着真的是看到姊妹她生活中的见证和她的爱心，我们就去，偶尔去，然后甚至就是有一次就去了福音营，然后就得救。那这是我们个人的一个得救的经历。其实就是说，就是我想大多数人也有很多的类似的得救经历吧。那是跟亚伯拉罕、跟保罗是不一样的。那但是关键是在于说，我们如果我们得救，对吧？我们的信心就到了这一步，那就是就会有问题。因为我们可以说我们是因着我们佩服的人，因着我们喜欢的人，因着一些爱主的人，我们能够认识主。但是呢，我们认识主之后，我们的生命上的学习和被建造就慢慢的，就像上个主日宋辉弟兄也讲到，就是说又要有从主来的这个意向，要有主来的呼召，这样才能够稳固。否则的话呢，今天你所佩服的人带领你的人他站立得住，那你就好像跟着他也站立得住。但是有一天如果说他跌倒了，对不对？你可以想象中，就是说那对我们的信心上的冲击和属灵的生命都有多大的影响。其实如果看到教会或者是看我们周身边的话，真的是无论怎么样的属灵的人都会有软弱的时候，是吧？所以说这一点就是说我们得救之后再看到说怎么样能够要跟主有第一手的认识，第一手的就是有主第一手的带领哈。那其实我还想到一个常见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当中很多的弟兄姊妹的孩子，就我们自己的孩子哈，他们从小就跟我们一起呢来教会，他们从小就是上儿童主日学，就学圣经故事，就唱诗歌，然后呢，他们到了一个我们可以觉得他可以认识主的一个年龄呢，他很多的孩子们他就觉知，就认识主哈，就是说就成为那个一个跟随主的人，好像这一切都很顺利。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说，很多的人，很多的孩子们，他们长得更大以后，他们比如说到了大学甚至工作以后，其中有些人就慢慢的就离开了主。所以回想起来，他们有的时候呢，可以说他们信的神呢，真的就是好像是他们爸爸妈妈的神，而不是他们自己的神。所以这一点也是，所以说可以看到说，我们信主之后怎么样的跟随主，怎么样的认识主，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哈，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我们其实从这里头看的话呢，这个亚伯拉罕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你看他虽然是从乌尔，从哈兰把罗德带出来，但是他下埃及的时候罗德也是跟着去了。所以可以看到说，你是一个跟随的人呢，就常常的说会有可能会有一个就是说一个危险吧。那 亚伯拉罕他也下埃及，然后呢神在管教他，把他带回来，那罗德也跟着回来。可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虽然圣经没有写，我们也不能说这是圣经所说的，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说当一个年轻人呢，他有一个很崇拜或很跟随的一个信主的一个榜样在那边的时候，他就一直的跟随。但是当他突然间他发现，他的叔父到了埃及，然后我知道说到了埃及之后，亚伯拉罕在因着他的胆怯也好，他就在说谎，就说他的妻子是他的妹妹。那这样的话，其实然后以至于说被接到那个法老的王宫去，然后神及时的管教吧。但是当亚伯拉罕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罗德他的光景，他可能会从一个对一个他叔父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崇拜的一个状态下他一下子他受到这样的冲击之后，如果他自己的信心是建立在跟随他叔父的基础上的时候，其实他的跌倒也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很充足的一个理由吧。甚至他可能会因着他叔父的这种跌倒，他甚至可能都会有一个属灵上的一个骄傲，他觉得说哦，你也不过如此，你从乌尔出来，你从哈兰出来，你到应许之地，我也有同样的经历。那到埃及去呢，你说谎呢，当然他也没那个机会，但是那我还好，只是去了一趟埃及而已。所以可能在这个后面的时候，也为他这个进一步的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说在属灵的上面光景的这种往下走的这个埋下了一个伏笔吧。所以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在他刚刚开始的一个阶段呢，确实是在信心的上面他有他可能不成熟的地方。那在这里头其实我们是怎么样看这种事情呢，就像在约翰福音里头有提到过，说我们主耶稣在撒玛利亚，在那个和撒玛利亚的妇人是吧，有一个在那个故事里头，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说当时当地的人有很多撒玛利亚人因着这个妇人的见证他就信主了。但是他们信主之后，主耶稣在那边留了几日后来这些撒玛利亚人对这个妇人就说我们现在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这真的是救世主。所以其实这样给我们看来说，我们的信心呢，其实是真的是应该像这些撒玛利亚人一样，说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跟主的第一手的这种联系上。就像约伯也后来也说嘛，就是我大家都很熟的，就是那个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第一点，就是我们要跟这个罗德这边要学，就是说给我们的一个警示。所以我们要真的和主有第一手 的关系，要有从主来的启示和意向，才能够走的路比较稳妥。那第二个就是看到说从十三章的时候也会讲到说他们从埃及回来的时候，那回来的时候他们就是说第十四下面一个可以到下面一页那个下面他是讲到说他们的财产就变得很多，然后以至于他们之间就产生了一些矛盾，因为这个就是像说第六节的会讲到说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不能同居。后面写到说当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那个我最近好像三木浩就是在这个YouTube 上有被推到一些就是关于那个土耳其人的就是牧羊人的一些视频吧，那里头主要是讲的是一种牧羊犬但是它是 中间呢就是说看高犬，它中间就是在讲到这些牧羊人的生活，所以通过那些视频其实慢慢对那个中东地区的这个生活吧，虽然是现代的，但是牧羊生活还是像以前一样很接近，所以其实多了一点了解。那这里头讲到说他们就是因着这个他为什么不能够就是说因为那个牛群羊群多起来他们就不能够在一起呢，就是说其实在游牧民族的时候他缺少的就是他的资源，就是草场和水源，草场和水源这种是特别是草场它是吃完之后要慢慢有段时间才能够再生的那样子，所以当你的牧群变得很大的时候，你每一天的消耗就会把这附近的这草场吃完，你就要去迁徙到不同的草场去。那亚伯拉罕和罗德他们是一个寄居的人，所以他是生活在当地人的中间嘛，所以就是说他们的状况又更不一样。那我记得在那个视频里头有那些土耳其的牧羊人，他们要赶着羊群去迁徙的时候，他们最怕碰到的不是狼群，不是熊，不是野猪，他们最怕的是过村庄。如果他们迁徙的路线上如果有一些村庄的话，他们会找一个比较就是大家不出来的时间快速的通过，甚至赶着羊群不能让他们吃草，不能让他们停留。然后但是即便这样子的话，每一次在过村庄的时候还会出现很多的纠纷和冲突，就是一些很大的纠纷，他们就要躲开这些当地人居住的地方，因为你是外来的，你在这边 你的羊群牛群经过的之后会影响到当地人的生活。所以这一点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说为什么在这么一个广阔的地方，然后两个人因着财产的增多会有这个状况出来哈。但是这个只是一个就是一个表象了。那我们看到说他神祝福他们，然后让他们回到这个迦南的时候呢，给他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说物质上的一个丰富吧。但是呢这种丰富也导致了就是说原来本来是很和谐的很这个合一的一个生活呢产生了这么大的一个冲突和纷争。那当然就是说首先是没有人愿意说过贫穷的生活了哈，每个人都是渴望自己能够富有一些。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说有的时候这些富有呢也确实会变成一个愁苦的一个来源吧。那有人说那个贫穷可能使人犯罪，然后如果人呢如果富足了，如果社会富足到一定时候就不会犯罪了，世界就和平了，好像看过去有一些道理。但是如果我们看周边的状况的话，其实那有钱的人他不是说不定不犯罪就能和平相处，我们看到很多很多非常有钱的人反而是你看到他们的新闻或者是一些就知道说其实财富本身并不能保证人犯罪和不犯罪。但是呢相反有的时候呢有些困苦的时候啊，有些困难的时候可能让我们的心呢反而能够变得更爱主，更依靠主。那就是但是呢这里头呢其实亚伯拉罕就是很蒙主的恩典，同样他也是很富有，但是呢他没有因着这个主的这个怜悯和慈爱吧，他没有说沉迷在这些他的富有里头。他看到这个危险这个危机之后呢，其实他就是说做出了一个很正确的决定，就是说让这个他们要分开，但是呢他让他的侄子先选要去哪里啊。这个就是下面就会看到这一个。那罗德这里头他就有一个软弱就更多的出来哈。其实照着一个人的常情也好，照着一个正常的话，他应该让他的叔父先去选这个地方。但是呀，我们可以看到从那个圣经上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他反而是抓住了这个机会一样哈，他想让自己变得更富有，然后让自己能有变得那个增强自己的利益。所以他就这圣经里头是说举目看约旦河，所以他就看这个约旦河，然后他的全平原，然后都是说知道索尔都是滋润的哈，说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之先， 如同耶和华园子啊等等，像埃及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如果你仔细读的话呢，你会看到说，他是说在未灭这个地方的时候，你会看到说，其实索多玛也好，俄摩拉那个平原的那些诸城也好，其实是一个罪恶的地方， right? 是一个不是，其实是一个不适合一个像他们这样人去居住的地方。但是呢，他因为看到这个园子，他说好像，他说如同也是好像，其实如同和好像不是是，它只是一个外面的，所以他在那个眼目这个情欲哈，他就被这些世界的这些所吸引哈，他就这个就被这个私欲就是说压倒了，他就做了一个这样的选择，所以就是他就去选择了这个平原地带。那我们也看到说，提醒我们自己吧，我们常常做的选择也是看，也是我们抬头去看，看到了一些眼前的一些事情，然后呢，我们就做出我们自己的选择。这一点其实是我觉得我们要从罗德这边学到的一个教训吧，因为虽然说他看到的好像是一个好的，但是呢，他带着这个毁灭的一个记号在里头，对吧？然后这种呢，因为如果我们读下去的话，当这个城市毁灭的时候，当这个筑城被毁的时候，他受的亏损有多大，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当初他这个选择，随从这个眼目的情欲的这个选择，所以可以带来多大的后果。就像这里头就十一节就讲到说，他罗德就选择了那个约旦河的诸平原哈，全平原，然后向东迁移，迁移，他们就分开了。我记得在那个刘弟兄的分享里头，他也用到了一节圣经，就是提摩太后书的一段，就是说，保罗就说那个底马太，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其实这一点就是很像，那罗德呢，也是他爱这个世界，就离开了这个亚伯拉罕。我们其实有时候可能会考虑说，哦，这个是要分开的，只是一个选择。罗德呢，选择了一个，选择了一个适合那个放牧的一个地方哈。但是其实如果我们在读的时候，可以看到说，他是有很多的，就是说，他选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但是亚伯拉罕留下的地方也是一个适合生活、适合这个放牧的一个地方哈。只是这里头呢，罗德是为他选了一个他自己更满意的地方，而不是说好像说只有一个选择一样。所以他这个选择确实是被这个世界所吸引，被他眼睛所看到的所吸引。那我们其实要特别的在意这一点。当时索多玛人的罪恶其实已经就是说，我们看到说十三节说，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叫罪大恶极哈，罪大恶极。所以说他已经名声在外，可是呢，我们的罗德哈，我们就常常去，虽然知道这是一个不好的地方，是一个罪大恶极的，是一个败坏的地方，但是因着我们看到的草场，我们看到的这个平原的滋润，我们就常常的做出一个选择，做出一个自己的选择，而不是一个怎么讲，就像寻求神所带领的一个选择。所以这个一点就是说什么要特别提醒我们该注意的。那这里头十二节呢，他也特别的告诉我们说，罗德呢是住在那个平原的城，就是说他逐渐的挪移帐篷，然后直到索多玛。那我们看到说，如果你读到十九章的话，其实他在那里头他还在城门坐着。那当时在城门坐着的人呢，就是要不就是当官的，要不就是有权的有才的，就是说有身份的人。所以说罗德他可能当初离开亚伯拉罕的时候，可能他会想说，我只是去那边的平原，我去那边放牧比较方便，然后比较容易生活。但是我们看到说，你当你走下第一步的时候，如果没有神的带领，或者说你会一点一点的 就是他渐渐的他就是挪移那个帐篷哈，那挪移帐篷他就到了那个一点点的搬，就搬到了最后他就住进了，其实是住进了这个罪恶之城。这个是我们也要一个警醒的地方，就是我们可能一开始说哦，我去这个地方，但是我还保持我自己的好的品行也好啊，我会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当你一步一步的走到这个世界里的时候，那你可能就会一步步被这个世界所吸引，当初可能只是为了草场，可是他慢慢的他渐渐的挪移帐篷，那挪移帐篷的时候帐篷还是在放牧，等他住到城里的时候，你就发现他就彻底的就融到这个世界上，甚至还在这个世界里头呢还就混了一个一官半职也好，还是有地位也好。所以我们应该是看到说，如果我们不是特别的就是说对付我们里面的这个罪的诠释的话呢，这个软弱会一直在加深的。那我们其实在中间，我们中间也要就是说也常常是有这样的例子出来哈。那有些信主的弟兄姊妹呢，那他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就是少读一点圣经啊，偶尔不去一次聚会啊，都有一些理由了，比如说身体疲惫了，然后工作忙了，然后今天有什么事情了哈，所以就该读的圣经今天就不读了，今天的聚会就暂时不参加了，这次不去下次再去。但是你慢慢的可能就很多人就会一次两次最后就完全的就离开，对吧？还有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说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个这个警示吧，当我们就是慢慢的如果挪移我们的脚步的时候，慢慢的离开这个聚会，离开爱主的路的时候，就可能是我们慢慢的爱走世界路的时候，所以真的是要小心。不是说常常很多的情况下不是说我们犯了一个大的罪然后离开了主，而是在这个小的事情上一点一点的开始的。我记得以前有弟兄的讲道里头他举了一个例子，当然不见得就是用到这上面来吧，就是一个他就讲说有个小女孩，然后她妈妈给做了一个蛋糕，然后呢跟他说放在冰箱里头，他要离开一下，然后跟小姑娘就讲说晚上回来我们一起吃，那我先把它放在冰箱里头，你先不要吃啊。然后这小女孩妈妈就离开，有事情离开了，然后这个小女孩就是看着那个冰箱门，觉得那冰箱很好，那个蛋糕很好看，也好，就慢慢她想说哎，我去就是蘸一块尝一尝就好，所以她就打开门，就是拿手指头在后面崴了一块搁到嘴里说哎，蛮好吃的哈，然后关上门待一会儿看看说哎，再来一下也可以啊，然后就慢慢的这一下两下到时候把那个蛋糕就吃了一大块，然后当然就是后面的就是看到后面一些故事。那这个其实这个故事其实也是讲到我们，就是讲到我们常常的从一个小的一个不起眼的一个事情开始，如果我们不注意的话呢，就会变成一个大的一个跌倒也好，一个软弱也好。那我们还中间还有很多人呢，就是说当我们还是什么上学也好啊，就是不富裕的时候吧，我们就常常会看到周围的弟兄姊妹哈，就是批评别人呢，爱世界不属灵。那有的时候当主给他一些就是让他富足起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可能比那个别人就是更爱世界，还更不属灵。所以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主让我们在生活中就是说有些困难，有些吃苦的话，其实我们应该也是感谢主但是呢就是说也就是生活太富裕了呢，也却可能让我们不爱主甚至离开主。就像那个路加福音上面都讲到说，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就不能够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哈。主耶稣也说那个富人穿过那个富人进天国呢，比那个骆驼穿针眼的门都难。所以其实这些都是我们一些警戒吧。所以我们要记着说罗德在这个时候的选择呢，就是说的后果是什么。当我们自己要面临一样选择的时候，我们常常都在面临选择，人生就是在选择嘛。但我们的选择的时候，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我们选择我们的学习啊，选择我们的工作呀，选择我们就是你 买房子搬家居住的地方啊，所以这些当我们做选择的时候，我们是要怎么样去选，是基于这种肉体的眼目的呢，还是说是依靠神，由神 来带领我们做这样的选择。所以当这个十三节的时候，就是说当那个罗德 选择他居住索多玛的时候呢，其实他就会为他那个日后就是付出那个一个付上一个可怕的代价哈。那后面神在管教他。那我下面想分享的呢，就是罗德的一个另外的一个失败的地方是要我们警醒的，就是第十四章开始。那当时就是说，当就是说罗德在被管教的时候，他的一个态度哈，就是说神在管教他。你当他住到这个罪恶之城的时候，我们记得说第十四章的时候是中间的四王和五王的征战，是吧？当时那个罗德是他的居住地是五王的地方哈，那个四王打赢了之后，就把罗德连同罗德和他的财产都挪走了。后来我们也知道说，亚伯拉罕听到之后，带着他的318个壮丁，还有他的朋友一起去那个去追，然后就是打败了这个四王，把罗德给救回来了。其实这个呢，看过去就是一个很明显的警戒，就是一个很明显的警戒，就神是要管教罗德的，让他知道说，在世界上的享乐和财富呢是靠不住。然后那虽然我们需要这些财富，需要生活，但是呢我们不能够那个就是说沉迷于贪恋在这个世界的享乐里头。那可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说罗德呢，就是他受了管教，但是我们从后面也知道说他被救回来之后呢，他还是回到了索多玛。他虽然被神管教，但是他没有回转，他可能讲说哦，可能就不认为是一个管教，甚至可能是会觉得说，哦，只是运气不好，我恰巧住在这边了，所以碰到这样的战争，所以他还是回到了这个世界，回到了罪恶之城去。所以呢，后面可以看到说，他就接受了一个更大的管教，就是当时到十九章的时候，就神就会就是用天上的火来毁灭这个索多玛。当他那个毁灭那个城的时候，我们要是看的话也知道说，那个时候罗德只能他自己带着两个女儿，什么都没有，两手空空的从那个城里头逃出来，房子也没有了，财产也没有了，然后呢他的妻子也没有了，他们最后呢只能和他女儿住在山洞里头。所以这个给我们看到一个特别的一个警醒吧，就是一个爱世界的基督徒呢，他最后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对吧？看到说他在追求这一切，但是他最后他失去了这一切。那当然就像他的叔父就是亚伯拉罕就不一样，他是不爱世界的，他是可以大度的让这个罗德去选的，对吧？他只是，但是呢神在赐福他，他就一直的这样子，不光是在财富上还是在属灵上都非常的富足，都得到神的祝福哈。所以我们就特别的警醒，就是说我们的信仰要不要像罗德那样子。那我们是不是要常常的反省，说我们是不是常常的我们的脚步是慢慢的就移向这个世界。当我们碰到一些困难难处的时候，我们要有警醒的心哈，要寻求说这个是不是神的一个警戒，我们哪里做的不合神喜悦的，要及时的回过头来，对吧？要警醒，那不能够重蹈这个罗德的这个覆辙。神也是怜悯的，他就像对待罗德一样，他也不是一次一下子就一个很大的管教，他就一点一点的管教我们哈。但是如果我们要像罗德一样，他受了管教的时候，我们还是硬着心不回头的话呢，那可能就会有更重的管教在我们身上。那罗德的例子就是这样子的哈，就像他在那个阿摩斯书里头所说的，弟兄也常常祷告中也提到这段经文哈，就是那里头就讲到说，我倾覆你们中间的诚意，如同我从前倾覆索多玛、俄摩拉一样， 使你们好像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很形象的警戒，就从火中抽出这根柴，什么都没有，然后带着这种损伤，带着这个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所以我们真的是可以看到说，虽然是像罗德这样，就像那根柴一样哈，他被神管教，然后因着怜悯他侥幸得救了他，可是我们确实是看到他是一个很可怜的很贫穷的得救，就像火中的一根柴一样，那将来见主面的时候也是空着手来见主面。所以这个确实是我们要学习要警醒的地方。我们应该就是学习这个亚伯拉罕，他也如果我们读的话，我们现在还在读，他在一生中被神带领的这一生中呢，他其实有很多的失败在里头，但是呢每次失败呢他都选择依靠神，然后呢给求神给他力量，神也听他的祷告，他从那个每个失败中他就有学习，然后他以至于说能够被称为神的朋友，也是我们也称他为信心之父哈，成为他自己也是成为那个神祝福的管道，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所以呢在这里头特别的看到说，就像约翰一书里头所讲的这样子，在约翰一书里头来念一下哈，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世界上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的。所以我就这句话这段经文其实是我们要真的是我们的一个警醒的地方啊。那我们后来看一下那个罗德最后的结局好了，在第十九章。整个十九章都在讲，所以经文很长，我想大家应该也熟悉，我也没放上去哈。就是说罗德就是神要毁灭索多玛、俄摩拉那个城市的时候，在前面一章亚伯拉罕体贴神的心意，为这个罗德代求，然后神就听了那个亚伯拉罕的祷告之后呢，两个天使就去了那个索多玛城，然后当时罗德在城门口就接待了天使，然后让他们在晚上在他们家住一个晚上。到了晚上的时候，索多玛的那些恶人就是全城的就是从老到少，就是围着罗德的家呢，要求罗德把这个天使交出来，要跟他们做任他们任意这个叫什么任其所为啊，就是说在做一些不道德的，就是同性的那种。那罗德呢，他为了保护这两个天使呢，他就跟这些城里的居民在说到这个第八节哈，后来那些人不答应，然后天使是拯救了罗德，就是把他拉回屋子来，让这些外面的暴民都看不见。后来就天使呢就跟他说，就是说天亮的时候，就是说跟他说这个要毁灭这个神要毁灭这个城市，然后呢让罗德呢带着他的所有和家人和所有一切的离开。但是罗德就跟他的两个女婿去讲这个事情，然后但是他女婿不信。到天亮的时候，天使把他们把罗德和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拉出去，拉到城外去跑，然后逃离这个被毁灭的城。所以整个后来就是大概的故事，我想每个人大家都很清楚。那我就看到说，我把这些经文放在这上面呢，就是讲这个整个的故事里头，我们就看到说罗德在这个整个的这个事情里头他的一些表现吧。你就是可以看到说，当这些人在行这些不法的事情的时候，那罗德他的这些表现，你看他第八节他要讲的这个事情，其实当我读这些这特别这一章的时候，就觉得就很 shock 那样子哈。 一个属灵的人啊，一个信主的人，然后他能够说这种的话，做这样的事情，其实我好像我们常人都很难理解的。但是想一想，他在这个城市里头居住了这么久，好像虽然他在圣经里也说他天天为着这个，他一心在忧伤，为着这些罪行在忧伤，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说，这些潜移默化的啊，他真的就是在用一个错误的方法来对付一个错误，来这样子做。他没有去寻求，没有去祷告，没有去呼求神的拯救，他反而用了这种在我们看来都是一个很不可理解的方法来做事情哈。就想到那个，我们就想到说，古文里头有这个，就是啥，叫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以与之化矣。我就想起，就是我们大家就说的久而不闻其臭，就是你要是天在那个卖鲍鱼的地方，那个味道很重嘛，你待久了你自己闻不到，而且你身上就带着那个气，就可以说就像我们常说的那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哈。就像罗德他这个给我们看到说，他这个他与这个道德败坏的人呢，就这些在一起生活这么久，这个长期的这耳闻目染吧，他其实对他来说，他的生命上你也能够从这上能够看到说，他的生命他的道德的标准都很低。那我们中国人就很在乎这个周边的，你像我们很熟的就是那个孟母三迁呢，就是我就说世人呢，这已经他的标准已经比世人的标准都低了。那我们常常会孟母三迁的过，大家知道就是选学区嘛， location 嘛，就是为了孩子，为了能够有好的环境，他都不惜要搬离一些有问题的地方。但是罗德他虽然每天的一心在忧伤，但是他竟然住在这里头很多年，而且他的已经被沾染到这些很多的这些污秽在里头哈。很快看一下，其实后面也都是那样子。他去当天使让他去告诉说毁灭城市，让他去找他的女婿的时候，告诉这个消息。其实这个消息对我来说听的就是福音嘛，因为神要毁灭，对吧？罪人要被毁灭，那你被救出来，这就是个福音。当他去传福音的时候，他的女婿的反应是什么？说他是戏言，就是你看到说，当我们去，就像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人家看到你的见证的时候，他就觉得你在开玩笑，你说的那些和你平常的生活完全不搭配，对吧？那你就这样，所以就是说，真的就是他的连女婿都不会相信他在讲的这个话，以至于最后也都被天火烧死哈。然后他也就是这样子一点一点的，这里头其实你看到说神在拯救的过程中，他的信心也好，他的这些，他让他去到山上他就不去，他要去索尔，去一个小城，他说他不相信神能拯救他，他就是这样子啊。那神恩待他让他去了，然后他的太太在跑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这罗德的妻子的故事，这是很有名的一个故事。但是就是看到说，就像那个福音那个主耶稣讲的，在那个路加福音里头有提到说，讲到说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卖，最后罗德处所玛那日，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就是把他们都烧灭了。然后又提醒我们，其实我们真的是要被提醒到说，我们要常常想到那个保罗的那个罗德的妻子哈。我们好像在这个生活中打转的太久了，然后为这在这个里头忙碌，但是我们要知道有一天主要再来的，所以我们真的是要警醒，要不能够贪恋这个世界哈。就有的时候就像他的妻子一样，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警告，他都从城里跑出来了，他要回头要贪恋这个世界，要回头要再看去。所以呀，真的就是神虽然有拯救的恩典，但是我们也真的是要时刻的警醒自己吧，也要为着我们的家人来祷告。所以不管怎么看过去呢，这些罗德他都是在这个整个的，因着他这个选择吧，他的生活他的见证都非常的让人看到说，一个 一个可悲的一个下场吧，就是像圣经说的，人种什么就是说也收的也是什么。所以这个罗德他一再的就是失败哈。我们想说，如果没有亚伯拉罕的祷告，神的怜悯，不知道罗德会不会他的下场会是怎样的。那我们有人常常就说，讲别人就是说没有重生的经验，那罗德的其实我们从罗德上也能够要看到一个警告，就是说虽然可能你有得救的经历，你也跟过很属灵的人，但是呢，如果你爱世界，贪爱世界的心没有去除，你也可能像罗德一样成为一个失败的堕落的信徒哈。所以但愿主能够保守我们哈，就是不要爱世界，当我们面临一些选择的时候，我们要照着神的指示与神同行，要遵守神的旨意，能够顺服神的带领。就像保罗他用到宋辉的句，就像保罗他那个在使徒行传那个上说的，做见证自己说的，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我们可以看到说保罗他的一生就是被神大大的使用哈，那个我们读的新约里头有十三卷书，至少有十三卷书是他写的。那我们现在在查的这个使徒行传也是，就是后半部分，是我们也知道十三章以后都是在讲保罗的事工哈。可以看到说保罗真的就是从他信主之后在一直带领他的晚节和那个罗德是一个截然不同的。那我想结束在这个提摩太书后书的那个第四章六到八节，愿这句话这些话也成为我们的激励哈。就说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那按着公义审判主到了那日要赏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要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好，那我们有点祷告。主啊，你让我们看到罗德的结局，求你不要让我们重蹈罗德的覆辙，以及罗德一家人都能够他们的遭遇都能够成为我们的警戒，成为我们的提醒。主啊，明白我们不要爱世界，帮助我们从这个败坏这个罪恶的世界中分离出来。主啊，你求助你能够常常的保守我们，常常的住在你里面，直到你再来的日子能够坦然无惧的与你面对面。我们谢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那今天就停到这边，下面再过一会儿就是主日学的时间，所以我们休息一下，然后去参加主日学。如果没有参加主日学的弟兄姊妹，在这边有一有。